大饑荒前奏，高温席卷，热到崩溃，中国人或陷生存危机。瓦鲁藏布江水电站开工，专家话会引发灾祸。美国财长贝森特东京会晤石破茂。澳洲前总理同美国前驻日大使预揭中共威胁。广州国有资产项目80日建7栋楼，十几日后拆毁。澳洲阿德莱德法轮功集会反中共迫害26年。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全球遭遇高温，中国部分地区地面温度甚至突破70度，全中国累积已发出超过20000次高温预警，这个可能给中国人造成生存危机。中国陕西、广西等省份在四五月刚刚经历60年不遇大旱，河水断流，河床干固，土地龟裂，没想到进入六月到现在，罕见的持续高温又直卷中国，全国各地都说热到崩溃。湖北省宜昌市体感温度甚至达到48度，西安经河国家站15号凌晨的最低气温高达 32.6 度，大幅刷新这里最高夜间温度纪录的 30.9 度。大量网上传出画面显示，田地龟裂，青苗枯萎，菜园没收成，门前大河断流，甚至连马路都热到裂开。重庆建筑工人在马路边顶住烈日露天工作，路面气温已经41度。博主评论，汽车的废气令到温度更加飙升，都说勤劳值万金，不过这个万金他们一点钱都没有多到，高温补贴谁拿过？河南信阳农民说，多日高温灼晒，田地干到好像一块铁板，农作物都被晒死了，有人因为灌溉而中暑身亡，农户都被迫改到夜晚黑才工作。陕西博主拍到一名82岁的老人在40几度的高温下都要工作，热到瘫在田边。极端高温就造成了蚊大量死亡。河南新乡张先生养了十几年的鹅，第一次出现鹅在水塘里面热死的现象，估计水里面的温度有50-60度，这个都显示生态系统正在承受压力。中共官方上个月公布的数据已经显示，今年全国小麦产量降到7年低位，农田失收正在酝酿潜在粮食供应危机。更令人担心的是，今年不单止中国遭遇高温，欧美多个地方气温都升破了40度，例如西班牙的牙尔格拉纳多6月28号出现摄氏46度高温，创当地6月最热纪录。美国新泽西州纽亚克的气温达到 39.4 度，纽约体感温度更飙升 43.3 度。有网民评论说，高温不只是难挨这么简单，还意味着水稻灌浆失败，小麦提早枯黄，粟米失收，牲畜暴毙，然后就是粮食危机，输入型通胀及全球饿死人。不要看小今年的热啊，它可能是未来饥荒的前奏。中国经济已经来到崩溃边缘，如果未来再爆发粮食危机，社会动乱会紧随而至。中共官方19号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举行瓦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开工仪式，这个项目四年前公开后即引起巨大争议，有水利专家直指是违法工程，工程还涉及中国和印度孟加拉的纷争。据中共新华社19号报道，瓦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主要采取截弯取直、隧洞引水的开发方式，建设5座梯级电站，总投资约12000亿元。之前路透社报道，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2020年估计，瓦鲁藏布江水电站建成之后，每年发电量将达到3000亿千瓦时，年发电能力将是三峡水电站的三倍几。人权组织警告说，这些水坝将彻底改变西藏的自然景观，破坏生态系统，并令当地的居民流离失所。 吕德中国水利专家王维乐表示，中共认为人战胜天，他想我比老天聪明，我不但要指挥人怎样做怎样想，我还要指挥水怎样流，结果造成很多灾祸。中国所有的河流都是被人控制的，它流的水不是自然的流量，自然的流水都是人为控制的流水，所以发生的水灾、发生的干旱都不是天灾。为什么不是天灾？因为它是一个人为控制的过程，所以你就不要怨个天了。雅鲁藏布江是西藏最长的河流，流出中国边境之后，先后穿过印度孟加拉。印度和孟加拉一直担心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可能改变下游河流的流量和河道，并加剧地区水资源紧张局势，曾向中共政府表示反对。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认为，中印可能会因为争夺水资源而引发边境冲突。中国跟印度之间本来就没有所谓的边境线，这个都因为中共建国以来入侵西藏、占领西藏之后，那个全球最大的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邻居。这两个邻居在各自的国力增长的同时，边境线的这种竞争或者说冲突亦不断在增加。两边国力的增加的同时，它会不会形成边境线发生的一场世界灾难呢？其实都是很难讲的一件事。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之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坚持要建修这一座大型水电站，首先是能源的需求，第二是中共有着巨大的政治地缘战略的意图。一旦这座水电站修成之后，对印度会形成威胁的筹码。再者，中共试图以大规模的投资基建来拉动这个疲弱的经济，令中国的 GDP 数字好看一些。不过唐正远认为，这个是一把双刃刀，可能会导致地方债务加速倍增。同时，这个工程长远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将是不可以修复的，包括将居民移去地道，令老百姓造成伤害等等，同当年建设三合工程一样，是杀鸡取卵的模式。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持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补。healthcare520.com。 日本首相石破茂18号在首相官邸会见美国财长贝森特，针对美方而对日本产品征收 25% 关税的贸易争端，双方确认以互利为目标持续协商。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次会谈在下午5:30左右展开，历时约30分钟，经济大臣赤泽良政亦一起出席，气氛友好。贝森特说，我们一定能够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直接放旅日资资深媒体人张本真表示，川普在大美丽国政策，一切是以美国的利益和发展为优先。我想这个亦都体现了在具体的谈判里面，川普对日本还是具有希望。因为他13号的时候在华盛顿向媒体表示，日本、南韩和欧盟正在很快改变方针。日本20号即是明日日本参议员选举，在这个之前他们很深入地磋商，所以我感觉这次石破茂见美国财长，他亦就是吹吹风，就是为以后的实质性一个会谈来制造气氛。目前日本提出扩大对美国投资及入口美国制品等议案，来缩减美国贸易赤字。赤泽近期将访问美国， 以進一步推動相關談判進展。石破茂會後表示，日美需要加強合作以應對烏克蘭、中東及亞洲安全問題，並強調雙方經濟安全合作的潛力。為了國家利益，未來一定會有機會和總統川普直接對話。貝森特會後在社交媒體平台 X 上發表文章說，我們更重視達成一項良好而且公平的協議，美日之間達成互利的貿易協定依然是可以達成的目標。我覺得擁有一個共同價值觀的兩個國家，就是能夠找到經濟合作模式，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尤其日本在這個世界的最東邊，面對著中共僅存這樣的一個共產獨裁大國，這個意義亦是顯而易見的。前澳洲總理莫里森將下個星期到美國國會作證，揭露中共怎樣以經濟手段要挟民主國家。這次聽證會由美國眾議院對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辦，聽證會將在24號舉行，主題為反制中共對民主國家的經濟威脅。除了莫里森，同場作證的還有包括前美國駐日大使伊曼紐爾。莫里森接受澳洲金融评论部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战略目标始终如一，试图将美国从他的印太盟友中孤立，并削弱那些对抗中共主张的联盟体系。莫里森指出，北京意图主导全球市场，打压竞争对手，他的手法包括大规模补贴生产以打压竞争者，确立主导地位。莫里森指出，即使中共自2024年起陆续解除对澳洲贸易制裁，但是他的战略并未改变，只是从过去的霸凌手段转为竭力奉承。莫里森强调，北京强烈反对 AUKUS 潜艇协议及美澳日印四方安全对话，而这些架构正是保证印太安全的重要支柱。前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在他的任内亦多次谴责中共的经济威胁，并建议华府及他的盟友组建一个类似北约的联盟，确保各国免遭中共的威胁。近日广州白云区一个重点国有资产物业项目80日建成7栋楼之后，隔十几日又拆除，官方只是说手续没办好。据媒体江西都市现场15号报道，位于广州白云区陈田花园附近的湾区智汇园项目，在80日内抢工建成7栋楼之后，十几日就全部拆晒。湾区智汇园是区重点工程的国有资产科创项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元博士说，国有资产物业项目起了又拆，重点是国有资产两个字，这个不是私人财产，所以这个是归国家管的。归国家管其实就是归官员管了。官员他考虑问题考虑的是政绩，他有政治考虑，经济是其次，而且不是他的钱，所以他就不会心痛，拍拍脑袋就决定了，这个也不奇怪。2024年10月14日，白云区政府和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合作将建设湾区智汇园。根据协议，项目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背景，计划将湾区智汇园建造成为集科技创新中心、人才基地于一体的综合园区。广州白云区黄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建筑物没有办理好手续，拆除就是依法执行，拆除工作已移交至属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媒体质疑半年时间里面一起一拆浪费巨资，这个令人难免质疑，从获批为建筑项目、审批到监管，到底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边个应该负责呢？附近居民亦质疑话：一起一拆用的是边个的钱啊？是不是纳税人的钱啊？有网民表示，80日兴建的呢几栋楼，可以想象质量有几差，大胆猜测一下， 呢栋楼开始建设嘅时候就已经计划好咗短期清拆嘅准备啦。一建一拆，边个俾钱唔重要，重要嘅系 GDP 又翻咗一倍啦。红安新区嗰个系习近平主张嘅，喺好低洼嘅地方，投资咁大，而家根本就冇人去。佢唔考虑地理位置，亦唔考虑起咗之后又冇人愿意去住，所以拍下脑袋就决定啦。成为中国最大的烂尾项目，官员是对立的，根本不会考虑老百姓的生活。这种体制只是为上级负责，上级表扬就得了，不会理下面老百姓是什么想法。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6周年纪念日，在16号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南澳首府阿德莱德的州议会大厦外举行反迫害集会。75岁的法轮功学员芭芭拉自2022年起每一年都会来参加反迫害集会。他对新唐人说，我认为迫害应该结束，我认为中国人应该好像我们一样自由地修炼法轮功，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功法。在18号法轮功学员来到阿德莱德中共领馆前进行烛光悼念活动。越南法轮功学员金小姐说，我修炼法轮功一个月之后，我的哮喘、鼻炎、心脏病、过敏症、辐射全部都消失了，直到现在我很快乐，法轮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想告诉中共，不要参与杀害好人，因为法轮功教导民众同化真善忍，这个对社会有益，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南澳法轮功学员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跨境镇压一日不停止，他们的反迫害活动亦不会停止。希望之星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路线，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至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聚，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至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相跟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路线一定会参加。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赏枫，我们还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独特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1855955-5227。今日嘅红潮秘闻就到呢度，跟住就系美东时间晚上九点嘅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订阅同点赞，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